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还没有完整路径哦，你再过一，你逃鬼鸟啊！你心阿未鬼哦。对，因为我们这一集是讲法律上面怎么规定嘛，啊，你要不要违法是你的事嘛。啊，本来就是啊，我们这两集都在讲罚钱嘛。
对。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为什么要有喝茶的声音出现？
因为我想在开外挂之前
先泡好茶。
先泡好茶。大家好，我是杰基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你怎么那么美丽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小时，然后只有讲了出境是吗？
对啊，为什么飞出去飞这么久啊？那等一下去别的国家是不是要更久啊？
我们之前都有稍微克制一下，没有把外挂开得太大。但是因为现在考差班，那个国门开启前的冲刺班，
也是展开一些大家比较不容易知道的一些内容跟规定，到底为什么要规定成这样？
然后要展现我们的价值吗？拨头发？
你是花轮吗？
你这个年代、哦，
我只想得到花轮，我还能想得到谁？
小丸子哦。
好啦，我们来讲一下要入境其他国家或入境台湾一样的意思。只要入境一个国家，其实它的严格度都会相对高。
哇、哦，我跟你讲，
嗯哼，
有些国家呢，
对，很松散嘛，你要这样讲。
不是，有些国家呢，在机舱门关闭之前，
哎、欸，
要喷杀虫剂。
哎、欸，我有听过这个哎、欸，
对，那是人体 OK 的，
就是它关好。登机门之后呢，他的机舱门关闭了之后呢、他就会说我们现在要喷一个什么杀虫剂，
对，
然后呢，
没错，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哎，是不是菲律宾啊？
印度？
哎，我是在菲律宾，哎、欸，
这其实要看那个国家，那个就是各个公司跟这个算是也算是检疫相关要求哦。
对，然后我就先想说，为什么要喷杀虫剂？我们是很脏是不是？
不是，是那个地方怕上面会有蚊子。
Oh,
或者是一些昆虫飞进来，
然后跟着机舱就去到那个国家了。
对，因为我非常熟，因为我印度去了好多次，因为每次都去都看他们在喷、
哦、我第一次去菲律宾的时候，我真的有被这个举动吓到、
因为你就看到通常啦，如果有空哨就是空哨，然后一次举两罐，然后就啪啪啪 啪，
然后就沿着你的那个冷气口开始喷。
不是啦、那个是行李箱的上面、冷气口不在那边
哦，那是行李箱的上面，
对对对对，
反正他就大概那个位置，
对，
然后就开始喷，然后他就会说，如果你有担心，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什么之类，但它是对人体无害的。
是因为这个东西是确定是人体无害的，就是航空等级的比较贵了。
哦，哎，买得到吗？
我不知道。你不要乱开这种外挂了。
但是蛮有意思的啦，
应该是除虫的精油那些啦。
对，他们会说这个是杀虫剂，然后他。
它的英文也是要翻成杀虫剂，只是变成说它是化学的还是天然的，对人体有没有害
？OK， 反正它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不该上来的虫子们
给处理掉，因为的确是会有一些传染疾病的风险。
啊哈 ，OK，
你看还没开始讲就开始开外挂。
对啊，我心里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飞到那个国家？好，我们现在讲的呢是上半集，我们要前情提要一下，我怕有人中途进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是，请我来喝茶。
OK， 前情提要是因为我们上一集呢讲了有关于国境安全的守护，然后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它整集讲完的，
但是呢，
但是我们才刚上飞机、已经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了。然后因为杰西呢又要出国，然后奶茶又很忙，所以我决定还是把它变成两集，这样我们存档比较够。
OK， 来，接下来呢应该是要延续上一集的，我们 离开了台湾的国境，或你要离开那个国家，要进到下一个国家，或要回台湾的时候，你只要入境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会受到比较严格一点的检疫过程。
就是因为他是要从别人家到我家嘛。
哦，不是只有检疫哦，你一样要走一次
CIQS 啊。
对，那这些流程呢，在入境那个国家你要变得相对更为严谨一些，因为你要适用于那个国家的规定了。
我看你要怎么开始。
哎，可以开始了。好，来，我们落地该国。
落地呢，我们就是很悠闲的走下飞机。
没有办法，如果你很赶的时候你会很烦。
其实应该说在这个时候的大家心态就是说，我想赶快入境这个国家。
对，但是你还没有，你还没有完成这个关卡的时候呢，你通常心里也不要太开心。
所以呢，让我们再往回一点点。
要回去哪里啦？
在飞机上的时候
要先上厕所。我知道。
不是，如果有入境相关的表格要填写，
空服人员会发给你。
对，那你要填写的，你要依照你的身份填什么东西的，你都要先填好。
有些国家会有入境表格，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日本也有，
新加坡取消变成电子的，但它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填。
有些国家不需要填，有些国家要填。其实其他国家的旅客来到台湾也是必须要填的。
那这个东西你问空服人员最清楚的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上这个课。
哦，
对，就是要
这个要先岔出来讲另外一个。
你不要再骂我岔题了，你自己还是岔来。
如果那个国家有更改入境表格的规定，假设空服人员不知道，那你自己可能还是要先保险一点确认，
跟他拿一个资本的。
对，那我要讲的是，因为像
日本、
对，他一般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上飞机要赶快填那个日本的入境表格，但是呢，日本正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刚好遇到疫情，但是他也想要更改成为电子入境，所以呢，现在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讲空服人员不见得知道，是因为呢，
他们是被教科书。
对，
然后因为他们入境的时候不是用一般旅客的身份入境，他们是用组员的身份入境，
那他们入境方式跟一般旅客就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你问他们不准，
不见得知道。那原因是因为刚好我六月的时候飞了一趟日本，那当时呢我已经填好日本的电子入境，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还我还要填写这个纸本的入境卡吗？
我跟你讲，通常是这种他们回答不出来，
他们回答不出来。
你可以问他说要不要填写入境表格，这个他们答得出来，但是假设 A 然后
B 他们不行。 OK，
这个我碰过非常多次，因为像美国也是这种状况，就是说因为我有 ISTA 所以我可以不用填蓝色入境表格，因为我走了 Automation Passport Control APC， 对，在这个假设状况下，有假设他们就回答不出来。
OK， 那所以呢，我的最保险方法，我问了他们说，那要不要？那他就说，这个我不知道，那他们一定不知道嘛。那当然是因为政策也正在改变当中，多数的人也不知道。
对，
那所以呢，我的最保险选择方法就是两个都做。
对，我跟你讲啦，最保险的是他说要给你，
你
就先拿，
你就写，因为你下去之后，第一个不知道要不要写，也不知道拿不拿得到。
拿是一定拿得到啦，只是在哪里拿得到，要排多久，要写多久，
不确定的因素你要先消灭掉啦。
对，因为好啦，的确有人，我还看过蛮多人下飞机才填这种东西的，
他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他觉得没关系。
对，因为你记不记得很多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个 immigration 移民那边在填很多表格。
对，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
没填，不知道要填，都有可能。好 ，OK，所以呢，这个部分在入境，
好恐怖，我刚刚不小心又开了这个外挂。
对，为什么会开到这里啊？
可是这很重要
对，
它其实是 immigration 的前置作业。
对，它其实是在帮你节省时间啦，应该这样说，它在帮你节省你的入境的时间，所以呢，你不要觉得人家在烦你，你去的再做就好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那么多程序？那你必须要搞懂该国是不是需要这些
入境表格
的表格。
是，
好，那所以呢，去到当地之后，你下了飞机，开始你就必须要严阵以待了。
严阵以待，然后呢，通常你一定会碰到的第一个关卡，
等一下还没有，
怎么了？
飞机上通常会讲很多该国的规定，
我心疼 baby
不是吧，那你总是会听到说、哦、譬如说你
Welcome to America、
然后还要讲什么
欢迎来到美国、
哎啊、美国会有什么规定，他会稍微讲一下、
他就会开始播那个影片，
对，
那因为我们都看很多次了、所以呢我们都会自动忽略去上厕所
然后这其实呢也可以、如果你没有去过美国跟我一样，那也许你可以想一下回台湾的时候、回台湾的时候呢飞机上就会有讲真的要有什么
就新卡北北、
动植物检疫法、然后你如果你携带有什么肉品啊什么你请自动抛弃啊，这些都会讲，这些他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不要以身试法，
然后那些国家都有对应的这些措施啦。
嗯哼 OK 好，这边就请你特别留意其实下飞机
的那个影片，
这个影片如果你不熟悉或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触法，你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的、
通常会播那个影片，就是那个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但是大家都不看、欸、
我 很会看、欸、因为我后来还会找 YouTube 再看一遍。
哇，你好认真哦！
对，因为我觉得他拍的很好，美国拍的很好。
OK， 啊，是新卡北北可以改一下就对了。
我每次听到新卡北北，我就上来上厕所。
好啦，来 OK， 所以在机舱上面啊落地的这一个影片、我知道大家心很急，想要出去啦，但是请你还是稍微看一下。
我跟你讲，刚剪掉是因为呢，奶茶又踩了刹车，所以才我们又绕回来讲这个。你听到的时候是完整的接在一起的、okay. 但是呢我们刚已经刹车刹了好几次了。
好，来离开机舱之后、你必须要知道你要经过一样 CIQS 这些程序，而且更为复杂。
那通常在入境一个国家的话，第一个会经历过的就是 immigration、移民，
要先查验你的身份是不是可以入境这个国家。
那通常在移民的时候呢，这一区呢特别注意一下，一样刚上一集有讲嘛、在各个关卡只要是有执法人员在的地方都不要拍照，
要特别留意哦。只要你经过这些跟法律相关的、跟 control 相关的关卡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心里想说我要记录什么记录什么记录什么，
拍照是一定不行的。然后第二个是能不能用手机，请你注意看一下那个区域的标示、
通常都会标示的很清楚、
标示的越大的话
就表示你越不行。
对，因为其实像美国大家等嘛，那大家会出来滑手机、他们就其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这样子哦、对，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你要自己看现在现场的状况、如果很多人在滑手机
那你就滑一下没关系、
对没关系，但是拍照是绝对不行的。
OK， 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
对。好，那通常呢入境这个关卡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检查你入境那个国家需要有的这些旅行证件，通常会再看一次，尤其是签证的部分。
签证是你入境这个国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文件、
但不是这一集的主题、
嗯哼，
但它是会被检查到的。
OK、
东西，但是这一关会在检查什么东西呢？
这边检查护照，
检查护照就代表是不是你有没有被拒绝过入境、
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那你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然后你有没有逃漏税、或者是你有没有没有缴的罚款被系统都可以连线、
你有没有巨额存款，这看得出来吗？
对没有啦你通常都这边会卡的都是那个违法记录了。
OK、他有权利拒绝你入境、
他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拒绝你入境、只是每个国家的边境的管制措施的松与紧。
像有的人会比较常问的是我没有回程机票、我能不能进去这个国家。
那这个关卡通常会同时会去看说你是不是有跳机的可能性。
对，他会问的通常就是那你有没有回程机票，你在这里要待多久、那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大概有预计要去哪。他可能会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那有些人啊就会说哦，他可能喜欢我所以跟我聊比较久
我跟你讲齁聊越久的
不要讲话最好
越要注意，
真的
你通常什么都不讲话哦，
盖章就好。
对对对对，
盖章就好你不要问我太多
对，因为其实这个关卡齁，我举一个很严，我很喜欢拿美国，因为美国的海关是我真的走过最严谨。
嗯哼，
对，那他就会开始身家调查。
哎、那他问你什么身高不然他问你什么呢？
基本上呢，如果说你不是第一次到美国的话，你如果别本护照的话，你那一本也带着、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因为你换过护照。
他合理怀疑你换过身份吗？
对，他合理怀疑你有没有可能持有假的身份
啊，
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你是有history 的，你是有历史记录的人，你的记录是干净的人
哦，白色的，
这是我还惧他呢。然后呢，在美国的时候呢，其实美国会提早看海关要看的东西。
哦，他先帮他处理掉吗？
没有，他是要看说你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我因为你带这些东西，我可以拒绝你入境。
哦，
对，海关相关的罚则的部分是海关看。
OK，
但是他会依照你带的东西呢，
来决定你能不能进来。
对
，OK，
这个是很严谨的一个部分。
好，所以呢，在这边第一个，你不要开玩笑，你不要觉得人在跟你聊天，
没有。
然后再来是你该准备的东西，你都要准备好。譬如说，假设这个地方需要有完整的旅行记录，你的回程机票，譬如说像英国以前就常常问你有邀请函吗？
对
之类的，那该准备你就要准备，你不要跟他说啊，我就没有。或者是我只是来干嘛干嘛，你不要说谎，你也不要随便糊弄他。
基本上这一个关卡就是诚实，但是你不要诚实的太自在，原因是因为呢，
不要诚实的太自在。
不是，你如果说你就说你是放空的好了，那问题是，你还是弄个假行程表给他吧。
对，你至少要知道他大概会问你这些东西，
比如说要去看大笨钟。这样子，比如
他通常会问你说你是来做什么的啦，
对，
那你就跟他说 holiday 啊，或者是说我是来做什么的。但是有一个会比较让人怀疑的是，你拿的如果是观光的签证或者是短期观光签证进去，但是你跟他说你是去工作的，那通常有的人就会多问你几句，因为他会怀疑嘛，你是来玩的，但是你拿的是什么东西不一样。
这个要注意的哦，这个是你的旅游签证，那跟你的商务签证，因为有些国家的这两种类型的签证是分开的。
对，是你去的国家而决定，那你不要乱回答。
因为美国比较好，美国是混在一起的。
对啊，有些国家是分开的。
对，所以这个是你要非常特别注意的，是他会依照你的目的哦，然后有可能会拒绝，真的有可能会拒绝你入境，因为你如果拿的就是旅游签，但是你要做商务的事情，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它不合理嘛，
对，
然后再来是你不诚实嘛，
对，
他
会因为你已经开始在骗他了嘛，
然后他就会多问你，那如果他发现
第二个你骗他的，
对啊，你就完蛋，
你就完蛋了。
对
对，
所以这边呢就是诚实以对，然后让他可以赶快帮你盖章就是最好的了。
那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有准备的所有资料
都拿在手上，
都拿在手上，然后看让他看到你有这些资料
会比较好一 点。
但通常我只会督出去护照
啊，
对，那东西就排在那边，你要看不看的话你再跟我指你有没有什么资料。
哼，
那个我讲的是移民官员啊，
OK，
对，你要看这个资料。好，我其实都会让你眼睛有看到我有准备这个12345这些。
杰西是比较小心一点点，
我是因为我被刁难过
他，所以他把它准备好，但是你也可以譬如说在手机里面，但你的手机里面你就知道你要放在那，你不要在那里找半天找不到。
我不建议你放手机。
哼，
原因是因为八股前三分钟我们讲了什么，此区域有可能会禁止使用手机。
OK， 来，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
对，
但是我曾经在欧洲，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你的电子机票，他直接这样讲，我说 OK 有，那我就直接给他。那
你直接印出来的意思不是一样吗？
那假设我刚好是现在才买的，我没有印啊，这也都有可能嘛。好，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有什么你就要知道你放在哪里，然后要提供出来。
那我的建议是，你只要在这个移民官要用到的文件都只
多数只是问你的行程是什么，你要去哪里，然后你预计什么时候回去，你的回程机票是什么时候，请你拿出来给我看。
所以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很机车的过程？
真的。好 ，OK，
但没有完，但没有完。
嗯哼，
所以这一关身家调查呢，基本上呢，我被问过最严苛的时候呢，是要出示邀请函。
对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嘛，要出示邀请函。
然后我有被拦下来发红牌过。
你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就在这一关，
就在这一关。
OK，
对，就是因为在这一关被发红牌，所以我以后都很非常谨慎，都是用高规格对待。
你为什么被发了红牌给跟大家说一下吗？
第一个，我在那个蓝色的海关表说我有带动物
啊，那你当然被发红牌啊。
重点是呢，那时候就是没有出示动物的检疫表格
哦，你没有先拿出来，
因为它都装在信封里面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哦、你要让他眼睛看到你有一二三四五五份文件，但是你不要全部都给他。
OK，
对，那但是就是放在桌上，然后先给他护照。
嗯嗯、
对，是这个意思。
杰西比较奇怪一点，他曾经带了狗去美国。
我不要开这个外挂。
OK， 来，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这个事件有机会我们再把它展开来好好的讲、嗯。其实我们前面几集也有讲过啦、嗯。那所以如果你在这一个关卡里面呢，遇到他需要你的文件，你就拿出来给他看。
不是，那时候他没有跟我要文件。
啊哈，
重点是这个。
那所以他发你红牌的意义就是你等一下下去你就知道了就对了。
等一下下去就是你要去隔壁的小房间，会有更资深的人员在问你事情。
OK，
所以我也可以跟你讲说更资深的人员看了什么东西。
uh-huh， 好 OK， 来我们先把你这个程序讲完。
嗯，
好，所以他发你红牌之后呢，
他不讲了、
就走了吗？就去小房就有人来带你走了？
没有，他 叫你自己走。
、哦、他叫你自己走去哪里？
隔壁那一排。然后因为我跟你讲，他后面有一个人员在盯着。
OK，
原因是因为呢，他同时要看有没有人乱拍照
啊。OK，
对，所以他就要盯着我拿着红牌然后往那边走、
嗯、了解。
对，所以往那边走之后呢，就是排队嘛。
嗯哼，
然后等着被问。
哦，等着被问你为什么里面你写了什么，申请了什么这样子。
对，因为我跟你讲，好，这边呢，就是前面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移民官在问的时候，我只给他我的护照跟我的海关表格两个东西而已。
嗯哼，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吼，正常来讲，
嗯，
只要是要申报的东西，
你都要主动拿出来，
都要主动拿出来，
在这一关就要拿出来吗？
这就是很 tricky 的地方。
美国要主动拿出来，
对，因为应该是说，因为他看你海关表了，
对，
那他看你海关表的意思是说呢，跟海关表相关的文件证明通通要拿出来，是这个意思。
嗯哼，
对。我之前不知道，我之前笨笨的、啊嗯、我就只有都给他护照嘛。
好了，这个一般人也不太容易发生啊。谁会带狗呢？不容易。
不是，那你带泡面一样意思哦。
我带泡面然后在这里我就要跟他讲吗？
你有带食物啊、哦、蓝色那张表格的话要勾哦。
OK，
啊，你有 APC 的话没有问这一题。
美国为什么这么复杂？
美国很严谨、
嗯、
因为他经过九一一。好了，回来小房间。
嗯，
小房间的那个我记得我讲过嘛，比较资深的移民官，
嗯，
那他就把我叫过去，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吓到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呢是把我身上所有跟这次行程有关的东西，我其实有照册啦，
嗯哼，
然后就直接全部都给他看，
然后
他就开始翻，哦，你有邀请函，哦，你有狗的检疫文件，
嗯哼，
哦，你有这个，
嗯哼，
我记得你这个蓬蓬的金毛。你来过西雅图，对
，OK，
然后就放我下去了。
好，这是比较特别的经验。但如果你是一般旅客、嗯，你基本上也没有带狗，也没有带奇怪的东西。
对，
那你在这一关，你就是把你的行程以及电子机票这些，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会做啦。
是，
那你就给他看，那通常就是盖章，你就会离开移民关。
对，因为像我之后带我妈去美国的时候，她真的什么都没问。
嗯，所以保持干净很重要嘛。要洗澡。
那一次就没有带狗啊，带我妈。
你妈不是狗好不好？ OK， 所以呢这个移民官他其实是确保进入他的国家的人是没有犯罪记录，
然后符合入境的所有文件的要求，然后没有任何可疑会造成非法拘留的情势状况发生、嗯、
好，这边也要特别再讲一个特殊的规定、嗯、就是在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欧盟区嘛，
嗯，
欧盟区申根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数限制，
只有你会发生、
对，但还有部分领队会发生。
哦哦，
它有180天之内能停留90天最长的记录，
你半年内有三个月在欧洲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欸、最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讲、嗯、那我可不可以，
你有在节制就是了。
我有在计算，我可不可以在90天抵达 到的时候我去一下英国然后我再回来这个地方、
啊、他怎么算的
他是180天之内只要你超过90天都不行
任何算法
任何算法都不行
哦，这跟飞机的算法机师的算法很像
对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然后有的人就会问说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在欧洲停留120天嗯，那他一定有他的特殊的计算方法或者是他把欧盟区放在前面然后呢、哦、非欧盟区它就最后的
中间三明治
之类的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你在如果你有停留比较久的时间内你一定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好这个是移民官一定会确认的、
哦、要求顾25分
我肚子饿了
好
那接下来呢经过了移民官你就进到了这个国家
还没、还没
还没
因为还要过海关
可是你已经盖章了、
啊、还不算入境呢、啊、
哦好、
还没有完整入境哦你在过你逃鬼呢哦你心啊被鬼哦
好然后顺便开一个外挂继续再开一个外挂
最爱开外挂的是你啊
部分的欧洲国家其实已经接受台湾用电子入境的方式
讲完
讲完对像意大利已经可以直接拿着你的护照去做电子入境部分国家已经接受台湾可以使用自动通关了
按机器或者是不管反正就是没有人、啊、不用经过人、啊、
对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嗯、它其实对台湾是一个礼遇
嗯，台湾护照可以乱跑的地方还蛮多的疫情前
其实疫情我们先不管检疫政策嘛、嗯、疫情之前其实很多人知道绿色小本本真的很好用、嗯、所以其实台湾护照在海外的价值是很高的 哦
被冒用 被偷
对所以你的护照代表你的身份在国外啊你的护照一定要非常小心的保护不要把它放在旅馆就出门讲、嗯嗯、5000次
请放在跟你肉会接触的地方
肥肉吗
对肚子
对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说哈那我会出去会丢我放在旅馆好了千万不
旅馆也会掉
好 OK 来刚刚杰西说
开外挂了你
投过身还没有过
对、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海关但是呢你过海关之前呢因为什么有海关这个东西呢、嗯、哼它是要看的是你的行李
很多人会说没有啊我去欧洲我拿了行李就走我哪有经过海关
他明明就在门口是你没有
是你没有注意他他会觉得你怎么都没有看到我这样
对因为其实这个海关要看每个国家的这个规定跟政策、嗯、它的执行的严谨程度会不太一样、哦、
是
这里要放慢讲、uh-huh、因为呢第一个 领行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嗯、哼这时候有些特殊行李会被圈起来
或者你会被贴上特殊的 mark
对那你就知道你倒大霉了
哎，会怎样呢
就是拉出去的时候要额外检查
哦，你到那一个关卡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叫住
对就是强制安检这个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我在欧洲倒是没有遇过这件事情
对我在印度是用粉笔打叉叉
你到底带了什么东西
我的心里就很容易被怀疑嘛
以后不要跟你一起走
哎，是应该我跟你讲我这样子吧我现在出去都很安全啊
如果你
我因为有这些经验所以我知道这些不能干的
哪些
现在不这两集不在讲吗这都是我的精髓耶开玩笑
就是杰西的那个血泪史啦
对啊我的小本本耶
OK 所以呢你大概经过了移民关之后就会去到领行李的地方领完行李其实你会经过海关
对领行李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不是你的行李不要碰
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嗯、不是你的行李你千万不要想说哦那我帮忙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过海关嘛但是会碰到狗狗、嗯、
全部的地方都会有狗狗吗
基本上都会有狗
只是你有没有看到它而已、
只是它有没有上班
OK 好
它、是有上班时间的
那我可以在它下班时间再拿行李
你不知道它的班表这样可以吗？
可以。
对，所以碰到狗的话，基本上呢也是要特
别不用慌张啦。
对，除非你有带东西了。
通常刚刚我们其实在飞机上就有讲了嘛，飞机上都会告诉你哪些东西不可以带，哪些东西怎么样。
但我觉得，因为现在人比较没有常在出国，人会自己带蛮多食物的。而我自己目前来讲的话，出国是不太带食物的。
我也尽量不带，然后有些人会在飞机上面有东西没有吃完
带下飞机，
带下飞机这个也要务必特别小心，因为其实我们前面的集数有讲过，杰西有特别提醒大家飞机上的食物呢它其实是有特殊处理的，
第一个是会有检疫的问题，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国家
OK，
所以它如果是新鲜水果的话它不能带进来，第二个呢它属于免税品，它是免税品哦、
okay.
所以
它进来要课税是吗？
它进来要课税哦、
okay.
任何免税品比如说飞机上的备品带下来其实是要课税的、
哦、OK， 只是你有没有被课到这样而已，
对，这是有两个不同法律在处理它你知道吗，
嗯哼，所以你不要说我从飞机上带苹果下来可不可以，
这个是绝对不行 NO NO， 还有香蕉也不行哦、
哎、香蕉连出现都不可以真的是
每集都要讲一次，
好，所以呢你如果你觉得入境一个国家其实你可能感受是相对简单的并不是这样，
对，可是接下来是讲这个要通过海关，所以等于是说你在出发之前你的行李打包的时候就要确定是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带这些东西进那个国家，
譬如说把手
要看国家然后鱼酥相对来讲 OK 啦，但是你要特别注意齁，在这个时候呢海关会有一个海关申报表，
嗯哼，
那你如果没有照实填答的话你等你等等在通过海关的时候，
嗯，
你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没有照实填答也会有罚款，然后回过头来你现在是讲我们打包的行李嘛，
哎、欸，
所以你这个打包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这个也很重要吧，
所以其实啊我们到上一集的最前面每一个登机地勤在 check in 你的文件跟你的行李的时候他都会问你一句话，请问这个行李是不是你自己打包的，
不是，是我妈帮我打包的这样子
这个你
这样子啊，
这个你就不要回答了好吗、你就说是就好了对，但是其实我们要特别讲的是行李都不要经手其他人、
嗯、
不管是起飞或者是落地都一样，
对，
你不要去碰别人的行李，不要帮别人打包行李，你也不要帮别人携带行李，
更严格是连拿行李从输送带拿下来都不要，
这个我会特别提醒团员不要去摸别人的行李，
对，
千千万万不要，
只要不是你的通通不要碰，
对，因为
你不知道会得到什么麻烦、啊、
这个国际案例非常多嘛，你们就自己去搜寻的啦，这不用特别在这一集讲出来，但是我们把安全这件事情包括你自身的安全你都必须要自己想好，
好，现在如果你在通过海关啦，通常大部分海关会碰到的状况通通都是食物
哦，大家通常比较会有麻烦的都是食物，
都是食物，然后可是问题是呢很妙的是每个国家可以带东西通通都不一样，比如说新加坡，它可以带特定国家的肉，为什么呢？
哎、欸，为什么？
因为那边没有农业。
哦，新加坡没有农业，所以可以干这件事情。
可以干这件事情。
那你反过来说，
香港也可以。
农业大国就会非常禁止这件事情。
那个另外一个反向的举例就是澳洲，
纽西兰也是。
对，这纽澳这两个地方对于相关农业的这个其实算是检疫。
嗯哼，
这个检疫的部分的话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应该是算农业相关啦、
嗯、
那农业相关的话它其实你要算它是检疫吗它也不太算是检疫，但是它会针对这农业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措施由海关这个人员去执行它，
嗯，
对，因为通常我们讲的海关呢会管到是物品，
对，
那你物品可不可以带进去这个国家，
然后要不要课税，
要不要课税，或者是它有没有超出你的法规的限额，
是，
但是通常海关会额外执行一个任务，就是说它会帮这些农业单位去看动植物相关的这些措施、
嗯、
防疫检疫局
好，
台湾的单位是这样的，动植物防疫检疫局，没错、
啊、好、嗯、我们讲的比较白话文一点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叙述了一个事实嘛，但是白话文就是譬如
说，这是我喝茶的时候，
譬如说你要入境澳洲或者是纽西兰的时候，
嗯，
大家很流行去纽西兰露营，
嗯，
但是你的营钉上面有台湾的泥土，
嗯，
这是不可以的，
嗯，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是怕你的泥土会携带各种不同的
病菌
进到那个国家，比如说狂牛病啊，
嗯哼，
那这个东西还包括有一些入境表格要特别注意看的是你有没有在过去几个礼拜然后有去过农场，
我去农场为什么还要告诉大家
啊？一样啊，泥土
OK，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注意你的入境表格上面问什么。
哎，那你既然讲到这件事情啊，那我们顺便就讲一下检疫这件事好了。
它是在一起的，其实应该是说每个国家哈，检疫都是偷偷藏在某个地方，
它是卡在某一个角落。那除非像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它有特别拉出来，
对，才会多一个关卡卡在你的前面。
好，那我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呢，你昨天讲了黄热病这件事嘛？
哎，对。
那所以它也是一个检疫，
只要是跟疾病相关的都可以算是检疫啦。
嗯哼，
但是人的疾病，跟动植物的疾病是两个分属不同的单位。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单位？
啊，通常人的在台湾的话，人就是归 CDC，
啊哈，卫福部管。
对，那动植物的话是跟农业。农业
什么农业署啊，或者是疾病管制啊，这一些的，
就是农业署。
OK，
农粮署啦。
啊，入境台湾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会有一个动植物检疫，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牌，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然后哪个地方要拿绿牌？
那边就是非洲猪瘟嘛。
嗯哼。
非洲猪瘟的高风险国家额外再扫描一下你的行李。
OK，
在台湾的时候啦。
嗯，但如果你拿绿牌，你就不用扫了。
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所谓的检疫的部分。那大家其实这两年会对检疫比较有概念，是因为
那个不算检疫，那个算是那个动植物的防疫。
那也是检疫啊。
对，可是我们要把这两个拆的细一点点，因为等一下在某些国家会很麻烦。没错嘛。对啊，因为你讲完了
哈。我讲完了。
好，因为有些国家呢是肉类制品通通都不能带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会讲你就严格一点，不要带肉就对了。因为你搞不清楚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
然后可以带什么肉，因为我跟你讲哦，新加坡的规定呢，老实讲，它可以带肉，但是呢只有能带某些国家的肉，
就是它的限制比较多一点点。
对，你要看完它的所有标。
没关系啦，新加坡东西也蛮好吃的啦。
对，我的重点是你不要只看它的那个
片面解释
或者是官宣一页的官宣
哦，那个不容易清楚。
对，但是那个医疗关系只是让你快速去了解，但是通常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你只要是有带肉类制品，尤其是猪肉牛肉的话，请你额外格外小心。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那个宠物
啊，
宠物的食品，
就是
台湾可不可以带宠物食品入内
入境，肉罐头啊然后什么宠物的肉干啊之类的，这样子
你不觉得那个展开会很恐怖吗？
蛮恐怖的啊，因为到底加工到什么程度算加工，
对，
然后豆子类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带入国家，
对，
那其实这个每一个国家的规定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光是台湾我们那天聊的时候就我靠，我自己看，还有这些规定哦。
香料到底算什么？
香料要培过，
就是要不能是生的啦，
因为香料的原型是种子啊。
对，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跟种子类有关的，跟植物有关的，只要是生的，
生的我跟你讲啦，通通都不行啦。
对，只要是生的都不行，但熟的也不见得都行哦。
熟的也不一定都行啦，所以我的后面偷懒，我不想惹事，
都不要带啊，都不要带啊，
都不要带，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叫 Uber E 嘛。对啊，这个是你不要帮自己找麻烦的一个状况了。
对，我也会觉得你越简单越好，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案例，譬如说你有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回来，那有些东西是需要经过申报，
那个就不是动植物，也不是 CDC 的那种检疫，那个叫就是海关了。
OK，
对，有些东西是要申报，比如说你带了太多的钱那个就是关务署要去处理的。那你有些买了太多 LV那个也是关务署要管的，你如果被查到其实还是要被
你要把那个税课回来的。
对，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每个人进台湾的时候呢他能带的这个总量免税额
都有限制，
物品的总量的免税额是20000块，其实很低
很低啊，20000块一个 LV 包全部都超过了。
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就是大家听得懂哦。啊，这个因为这个要看国家执行的细节
啊，还有严谨程度，不是你没有被抓到就表示可以。
所以我举个澳洲的例子啦，因为我耳闻澳洲之严格
哦。
对，那我后来我入境澳洲的时候，因为我的行李看起来就是一整个怪嘛，
你为什么常常要让自己觉得很怪呢？
因为我那时候是商务旅行，
哦哦哦，
所以我那时候直接制作了一个清单，
海关的清单吗？
对，我带了这些可能有问题的东西，你看一下，
你要不要看？
我说嗯，没问题
，OK，
哦，你可以过了，就是你要让他放心
安心
，然后让他知道说你有些东西是有带进来的，然后是什么用途。
大家要有一个观念，这些人不是要刁难你，他是依法在执行他的工作。
对，因为如果说像比较严格啦，我最近在看那个澳洲的海关纪录片，
是
我有在那看海关纪录片，
只有林杰西会看这种片。
我跟你讲，他们很多中药其实会挡掉。
这个也是我特别常常跟大家说的，因为每个人都会问，
对，
我可以带中药粉吗？我调理身体可不可以？我比较容易上火。
他是带灵芝直接被抄掉的。
哦，这个比较尴尬一点。
那个是
原型，原型比较尴尬。还有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牛角粉，
对，这些东西因为这个还有牵扯到它是保育类动物哦。
对，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被怀疑啦。
对，就是不要买乱买东西。然后比如说，
那等一下，灵芝可以带回台湾吗？
我觉得有
方便，
我不知道。
OK，
然后我跟你讲，阿联酋，不能带任何侮辱可兰经的东西。
哦，对，他们在宗教上面有特别要求。
对，所以如果你带一些邪教的
圣物
，真的会被检查。
OK，
去有没有确定他有没有侮辱到可兰经？他们的海关要检查这个。
我的天哪，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那个 Disney Plus 有
哦，你真的很爱看这些奇奇怪怪纪录片。
这个机场的记录，阿联酋机场的纪录片里面就有记载到这个东西。
对，但是其实这个要告诉我们，你要入境一个国家或去到一个区，你务必尊重人家的文化以及法规。
嗯，
你不要讲说你在台湾都可以，谁管你在台湾都可以，你去到别人的国家，上了别人家的飞机，你就是要遵守别人的法规。
所以我跟你讲，我后来都净身出入了。
什么叫净身出入？
尽量不要乱买东西。
对啊，我后来也是啊，尽量不买东西啊，然后就是用你平常常在用的东西就好。
对，除非我知道那个东西是安全的，非常安全，比如说书啊，订书机啊。我去泰国买订书机。
你去泰国买订书机做什么呢？
因为我要整理发票在泰国，然后我发现我手边没有订书机。
哦，这是日常用品啊，常见的还好，我觉得。
对对对，那奇奇怪怪的哦。那个真的很，
你不要特别去买那种，譬如说大家会讲说那个东西很便宜啊，只有在那里买得到啊。
对，然后其实在美国哦，那泡面其实会被检查。
OK。
对，那通常最安全的泡面就是速食泡面。
对，我也觉得如果你非带泡面不可的话，速食泡面比较好。第二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能是海鲜，稍微好一点点。
对，
只要肉类的都要特别小心。那其实很多人会讲，可是它里面没有肉啊。
严格定义在某些国家来讲的话，只要是它有那个成分，就有可能。那每个国家放宽的不太一样，什么软罐头可以，然后粉类可以，加工过的可以。可是每个国家，你有时间搞清楚这些规则，你就不会听这个节目了。是不是
真的？
真
的，对，这
是
没有错。对，所以呢，你不确定的东西可以不要带，就不要带。
对，因为我是要给你一个通则啦。啊，因为我们通常是给通则的时候，我就会跟你讲说，我们看
过东西有被抓出来过。
对啊，很多，好不好？然后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东西不能带。有些国家呢。那个防狼喷雾器，
你说香港吗？
我说香港。
有这个我们听节目都知道了，
都知道嘛。还有一些东西是防卫性武器，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纸虎
啊，谁会带这个？
纪录片就是有拍到，我跟你讲，纸虎是不行的哦，
它是攻击性武器。
对，有时候呢，你的行李会被拖出去，再过一次安检。
在这一个阶段再拖出去，
对，那个岂不是叫安检啊？它是用 X 光机看里面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个也是随机吧？
这个是随机，然后它会通常会看单子，然后通常还会看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形色、
你的表情，
对，你的表情，
你有没有怪怪的？
匆匆忙忙，
或者是你的那个胯下有没有很大一包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会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不要太奇怪。我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就是一般旅客，你没有什么任何犯罪记录跟犯罪企图，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奇怪，对吧？犯罪企图不会听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
是啦，因为其实有些，我举一个很奇怪的例子，但是一定会被检讨的。就是有些人会来美国生小孩。
哦，它是一个灰色地带，
它是灰色地带嘛，嗯，所以等于说它就是用很多东西绑住它肚子嘛，
嗯，
所以移民官也会要看这个东西，
他要看你的肚子，
他会瞄了，哦，你不知道，哎，欸，你知道他眼神扫来扫去会扫一下子扫很多东西耶，
哦，他会看你的状况到底是不是自然的，
他们有那个受过专业训练嘛。对，所以你看那个 海关也是，
嗯，
那海关在看的时候就是你行色匆匆，那就是要有问题的，
了解，
对，然后我通常啦，我很乖的时候都不会出事，
很乖，
对，因为我有一次美国的时候我带了，好几台电脑
啊，
对，然后
这个要申报吗？
我不知道要不要申报，
欸，
我就申报了，反正公司会出钱如果要付钱的话
okay,
OK, 然后他就说，嗯，你带了什么？哦，电脑哦，嗯，哦，什么品牌的？哦，那个哦，几台？ 哦, 哦，那是免税项目，你没关系，你有申报很好，好宝宝
OK,
给你一个好宝宝贴纸没有没有这个啦，没有这个，
这种通常就是如果你主动，嗯，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
我可以再分享下一个例子啦，就是
你有这样子过，
不是我啦，就是我不是朋友
哦，
如果你买了很多酿造性饮料，那它是绝对要走红线申报的，
嗯，
那这一种呢
我知道是谁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没有事你就去走绿线，
嗯，
绝对有事，
他看得出来啊，
对，
然后我跟你讲，我知道松山机场有随机抽查
啊，随机在你的行李就叫你拿出来看吗？
看 X 光
OK,
他直接看 X 光，因为酒精在 X 光里面直接看得出来啊，
对，你千万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饮酒，好了，你后面可以讲酒了
啊，你千万不要冒险觉得我放两罐在里面没有关系，
这有个灰色地带啦，
嗯哼，
因为你那个朋友呢他不是两罐，
他是十二罐
对，因为两罐我记得两公升以内是有一个缓冲，缓冲的部分是不用罚款的，
对，
只要没收，
嗯哼，
对，但是后面就是要罚款的，
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朋友真的是有点小白目，因为我们已经提醒他了，他还是继续走绿线，哦，
我就说嘛，这些
你要说什么你就把它说完，
哎呀好啦，
嗯，
我们真的是很专业
OK 好，所以呢如果你自己都知道那个额度是超量的，或者你觉得已经部分在灰色地带了，
人之常情，都会想要闯关
哦，这是人性本恶吗？
不是啊，因为你没事，那你没事你不会想要多带东西啊，因为你带 safe 的量你绝对不会有事啊。
OK,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酿造性饮料酒精啦， OK, 还有
刚刚讲菌浴，请你讲酒
这些酒类烟，
嗯，
类都是被管制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譬如说药品，
嗯，
或者是化妆品，
可是问题是那个是齁带到台湾的时候
Uh-huh.
其他国家不一定要管那么严，可是台湾有对应的，像化妆品有化妆品法，
对，
那药品法，
嗯，
然后酒的话呢，其实
烟酒管制条例啊，
烟酒管制条例是属于国税局的，它是要缴到国税局去的，不是关务署的。
好，所以你在入境，其实你去别的国家啊，嗯，相对其实是简单，除非像杰西要带狗啊、带电脑这种奇怪的事情。
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要去那个国家旅游啊，通常还好，除非你带的东西，譬如说像泡面这一类是比较
食物比较会
最多人会有问题。
对，食物类真的会比较有问题。我觉得你适当性的携带，
嗯，
然后你讲得出来，然后要原包装。
对，
你原包装要在，因为我这两天看的澳洲纪录片，他是自己带一个鱼肉肉浆，
为什么要，
然后是自己打的，
嗯，
对，
生的
生肉
okay,、uh-huh、
第一个是它是生肉，第二个它没有原包装，然后第三个它不是真空，
嗯哼，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三个 no 的状况下
它就不行，
它就被销毁了，
嗯哼、uh-huh、
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厨师啦，所以他带超多无敌多的，
欸，销毁之后还要罚款吗？
他被罚
OK
他被罚、
不是销毁而已还要罚款，
看那个海关
OK,
对，那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在这个关卡如果是跟动植物有关系的，其实会出动到，像台湾的话是出动到那个刚刚讲的动植物防检局，
嗯哼，
对，那海关的话是关务署，
它就是税的部分，
它就是税的部分，那税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其实每个东西进出国境，那像是正常申报的话，
嗯，
它都需要缴关税，
其实这是在保护该国的整个里面的货物的正常营运，
嗯，正常营运或者是进到这个国家的应该有的一些商业条件
OK,
那我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嗯，
因为像米酒啊， 米酒会征大概 40% 的关税，
嗯哼，
那酒税就不算啊、不算它了，反正就是基本上会加很多的关税，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像清酒进到台湾的话，它会加很多的关税，所以其实很多人去日本都会买清
酒
是这个原因嘛、
嗯、
啊，你那个朋友应该也是这个哈。
对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他们这种酒类的话，
嗯，
酒类我记得要看国家，每个地方的管制的量数计算方式都不太一样、
嗯、
那你如果有疑问的话呢，通常这个因为是标准答案，
哎、
你可以问空服员
哦，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了，
它就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上限。那通常呢，在比较大的航空公司的那个机上杂志，如果它还有的话，
嗯，
啊，很多都取消了，
有些有回来了啦。
机上杂志上面的某一页会标明这个，或者是免税
数量，
或者是免税、免税那一本，
嗯，
哦，它会有一个携带数量的总额上限。
嗯，那特别其实再讲一下有关于这些烟酒啊化妆品之类的东西、特别是进台湾你也务必有、通常你进到台湾之后还会有一个免税区，
嗯，
这边东西你也不要买过量，因为这边虽然你是在免税区买的东西然后入境台湾，
嗯，
它还是会被课超过数量的话。
但我这边扮演酸民一下好了、
哎、
我那上次带那个东西没有被发现啊，没有被发现啊，我就是有带啊，怎么办？
不是怎么办，是你是没有被发现，并不是它是可以的
哦、对，其实很多灰色地带或者是红色地带的东西，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啦，
嗯，
医疗产品有些东西在台湾是属于医疗产品，如果
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算还好
哦，
那个更明显的是那种低周波治疗器
哦，部分的其实口罩也是医疗产品啊，
口罩也是，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对，会有数量上面以及用途上面的限制啦。
对，因为我们这一集是讲法律上面怎么规定嘛，啊，你要不要违法是你的事嘛。啊，本来就是啊，我们这两集都在讲罚钱嘛。
对，
那你如果不想被罚，就乖乖的嘛。
对，那你没有被抓到，并不代表你没有处罚。
对，
嗯，
就跟闯红灯一样啊。
哎，
是不是一样？
对，
你还是违法了，但是你没有被抓到啊。
对，那你不可以去。因为你没有被抓到所以你继续违法，
对，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误以
恶小而为之嘛。
欸，不错，你最近成语越来越好。
没有啊，我明明前面成语还是乱讲的。
好，我们还是要整个整理一下你入境一个国家会遇到的 CIQS、那最近呢，我们先插一个外挂出来讲，最近这两年因为 COVID-19 的问题，它被拿出因为 COVID-19 的问题，所以检疫这件事情又重新被大家认识了。
但是其实在 COVID-19 之前，
嗯，
它其实在 SARS 之后就已经留有那个发烧筛检站，
对，大家会经过一个仪器，然后它会测量你有没有发烧。
但是如果就算没有发烧筛检站，其实都会有踩过一个消毒地毯
啊，消毒毯的部分。
对，
那现在全世界各地呢，其实因为疫情已经经过了两年，都会有这些疫情的状况，所以你在入境那个机场的时候，可能有可能没有，有些国家取消，有些国家还保留了这个检疫措施。
大部分都是欧洲国家都没了啦。
哎、欸，对
啊，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啊都还有。
对，那这个是国情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但是你必须遵守那个国家的检疫规定，包括像现在需不需要打满疫苗，你才可以进去免隔离，你需要提供哪些文件以及哪些证明，或者是甚至于你进去那个国家都要隔离这一种措施，
嗯，
它都是所谓的检疫措施。
对，这个检疫措施不是单单只有 COVID 哦。
对，
嗯，
它可能还有黄热病。那这个黄热病的部分呢、欸、它其实曾经是非洲地区比较，
现在也是啊、
哦、现在也是 OK， 是这些地区你入境这些地方，非洲地区这些国家你一定要打的疫苗。
我有打、
欸、我知道你上次有讲你那个国际本里面有这一支疫苗、
对
然后呢，其实在 COVID-19 这一段期间呢，因为打这支疫苗的人变得很少，然后其实有些疫苗已经快过期了，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免费可以打黄热病疫苗的。
很贵呢，
那支疫苗到底多少钱啊？
至少
好几千，
好几千，三四千跑不掉、
嗯、
对啊，你看黄热病
OK， 所以呢这支疫苗是终身嘛，对不对？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老花眼睛对，终身，
他是终身，只要打这一针就好了。好，那但是杰西同时也发现了他刚好明天要去新加坡，
可以讲了，因为这集要上的时候应该已经回来。
OK， 好，杰西刚好去新加坡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同时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不是台湾人要打黄热病疫苗。
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出发，我们这一集不是在吓你，你要出发之前你要从头到尾全部再看过一遍，因为我是呢在填新加坡的那个电子入境表格的时候
是
才发现有这一条。
OK，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一个门槛
入境的门槛，它的门槛到底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清单，只要你在六天以内呢，有进入到一些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国家的清单的这个国家，那你就必须要隔离六天。
是因为黄热病？
是因为黄热病
，
因为你不要忘记检疫这个东西是在预防人的疾病。
对，
那刚刚讲的还有那个动植物的疾病嘛，但是这两个都是在机场的时候都会把关的东西。
所以啊，检疫的部分，你必须遵守该国家的规定，而不是你这个国家的规定。我们其实可以把时光倒回去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大家通常会问的就是，我现在 COVID-19 期间，然后我要去那个国家，那个国家有什么检疫规定，对于这个疫苗的规定或者隔离的政策。
对，
那他要隔离就是因为他要避免这个病毒进到他的国家去，
是
过度传播或传染出去。
没错
，所以呢这个检疫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检疫不是只有黄热病，也不是只有 COVID 这件事情，
只要任何有可能会传到该国的这种疾病
，譬如说像最近大家比较常讨论的是猴痘，
猴痘
，然后
大红豆
还绿豆嘞对，所以呢这其实因为 COVID-19 这件事情让大家认识了检疫这件事情。
其实检疫到非常严格就是这种状况，
这超级严格，全世界都关起来是什么？
就是边境锁住
对，那目前台湾也还是锁住的状况，
因为它还是在做这些控管，去确保这些病毒没有经过边境
，
因为如果说它筛检出来，因为现在我们在边境检查在检疫的时候都会做口水的 PCR 嘛，
对，
如果是阳性的时候它就要看是哪一个病毒株
，
那它这就是属于流行病学 CDC 它本身要做的事情，
它的管控以及它的记录。
对，那他要确保这个病毒不会因为这样子过度去侵蚀台湾的经济或者是社会上面运作嘛
，
所以这个就是每个国家因为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资源或者他的状况去做的最后的决定。
OK，
对，
所以呢整个入境一个国家的 CIQS 啊会经过其实蛮麻烦的程序，也许你通过的很顺利，或者也许你是无感然后你就过去了
。其实对旅客最舒服的状况就是 CIQS 它都安排的好好很顺畅，你人就无脑的跟着走就好了。
对，就是动线安排以及流程的经过呢有没有
还有填表的复杂度
对，我们希望很快就不要再填那个表格了。
哪个
台湾入境检疫表格
我又要填了
我们希望很快不要填它，我们也很希望呢，这个流行病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我们跟它共存
其实这个讲回来啦，其实流感就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之后我们跟它共存的过程。
对，
但是当时在1918年开始的西班牙大流感的这个状况其实搞不好也跟现在的 COVID-19 是一样的意思。
应该是啦，但是那一年我还没出生嘛
，所以你没有遇到
，对，
但你现在非常恭逢其盛的遇到了 COVID-19。
但我有遇过哈雷彗星
没有，我们这个年代还遇到那个 SARS 啊
SARS 啊，
但只是 SARS 很快，它很快就过去
了。还有遇到911啊，
嗯，
911带来很多这种飞行刚刚没有讲到的飞安上面的重大改变。
那因为这些飞行的安全重大事件，然后甚至于可能像是战争这一类的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每一个国家出入境的这些程序
CIQS。 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那个因为这个 恐怖攻击的算是警戒指数有往上升，
外交部就会发一个声明说某些地方已经是红区了，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
跟
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你记不记得在某一个时期你不能带着你的 notebook 上飞机作为手提行李？
我可能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哦。
没有，这是前四年行的时候。
哎，为什么？
然后因为这样子
啊，因为炸弹吗？
对，因为那时候阿联酋还特别推出了手提行李专那个手提电脑的专用包装。对，它有指定，因为它不是台湾出发，它是指定国家前往美国的班机，禁止携带电脑、
行动电脑。
因为其实笔记型电脑是很容易伪装成炸弹的一个。
哦，它的线路以及它的电池吗？
对，他就把电池换成炸弹，然后可是因为电池跟炸弹基本上看起来
一模一样，
对、uh-huh. 所以很多东西电池真的很危险。
OK，
然后大家最常见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手机在飞机上面
爆炸
嘛、嗯、所以对于这种锂电池的管制也相对严格，像是某些航空公司在飞行途中是禁止使用行动电源，
然后呢很多的航空公司在你、起飞的那个过程充电其实基本上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是阻碍逃生走道啦、对，或者是更狠的呢，我知道有些航空公司会把电源关掉、
那就好了，直接关掉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你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你一个开关你可以阻止一百个人做事情，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去讲呢？
香港那间是这样子他是真的这样子哦、喔、
对啊，他就不通电就好了、
就不通电，
然后飞上去再通电就好了、
对对对，
这就简单啊。
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也不用去吵说为什么那一间航空公司可以，这间航空公司不行。
而且九一之前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要求说我想进驾驶舱，九一之后呢，
这只有你才有特殊需求。
怎么样，
我们没有要进驾驶舱的意思。
我自此之后国际航空都没有要求过我都是在外籍航空要求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入境其他国家或入境台湾，有关于入境这个程序里面的 CIQS， 它一样是在保护这个国家的所有安全以及顺利。
对，
那如果你要入境一个国家，你务必遵守该国的规定。这个要讲非常非常非常多次哦。
那这些规定通常会在哪里看到呢？最方便的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看那个航空公司，尤其是他的基地是在那个国家，比如说杜拜就看阿联酋，
对，
那个他整理的会最完整。
那台湾你可以看长荣或华航这些规定。那其实你上去 Google 你都可以找得到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带进去。
我觉得那不一定是最正确、
不一定是最正确，但是你务必 double check 每一个文件然后你要看那一个国家的规定，请看原文，
官方的原文。
对，千万不要看
部落格
你说的
是啊、因为我后来写的话我都会跟你讲说你的 source,
你要附上原文了。
对，你要看那个 source 是哪一个，你一定要看 source， 你不要看布洛克写的，那个只是给你参考用。
应该说它是一个途径，你可以看他们写的，但是那是一个途径，你务必再 double check 它原始的出现的网址在哪里，或者官方的规定在哪里。
对，
甚至于你要看两三个航空公司的规定有没有出入。
对，因为现在后疫情时代那个变动的幅度真的有点大，
那它更新的速度够不够快啊？
每个月 都有新规定。
对，那所以每一个不一样啊，像什么韩国它的入境就不需要登机前的 PCR 阴性证明，这
前两集还讲要哦
然后哪一个国家忽然又不用 PCR 了，或哪一个国家已经不看疫情的所有的证明文件了，这个都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就马上更新
翻掉，通常在我们上架之后就会了
所以我们赶快录，然后全世界就会开放这样、
对，
就这样吧
哦天哪，又是一个小时。
好，我们就很努力的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些不同国家的出入境的所有的 CIQS 的流程是什么。那你又要开什么外挂？
没事，
你在我讲下去之前你先把它讲完。
不是，因为我要去新加坡、新加坡对一些防身武器比较敏感一点，
其实亚洲区都是相对比较严格一点。
对，然后带刀子要小心一点点。
放行李箱可以吗？
可以，可是他会再拿出来看一次。
对，说到这个行李箱被打开的事情啊，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常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的行李箱不要被打开，
里面是空的
对，里面是空的就不会被打开。
因为我曾经过那个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它现在海关越来越严格， 因为之前台湾有偷渡黄金过，然后造成现在对台湾入境的人都要特别检查黄金。
对，而且以前呢，我记得比较早以前入境日本不会开箱检查，也不会问你什么有没有带什么，有没有带什么。但是在某一个阶段之后啊，像我有一段时期比较常入境日本，也会被问，然后甚至于会被要求你要出示证明文件，为什么你要出入这么频繁？然后你的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大一箱？
我就跟他讲 ，empty。
通常我也是 empty 啊，
对，就空的啊，
对，但是他还是要看啊，
不用，我就直接提上来给他，这个重量他自己会感觉到，
对，所以可能如果你过去比较常出入境日本，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之后啊，日本的海关最后一关会变得比较严格一点，
对，而且像是这些控管比较严格的地方齁，那个他在你入境之后过那个海关，你通常会被要求再过一次 X 光机，这时候你必须要依照他的指示，那像新加坡基本上是白白检了，100%，那都要上那个 X 光机
哦，对，这个也可以特别再讲到一件事情，有些国家在你离开海关之前都会要把你的行李
再上一次，
再上一次安检，然后特别是我要特别讲的是中国大陆有一定有这一个机制，中国大陆的机场通常最后才会塞车，它塞车的地方都是在你要离开那个机场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行李抬上去，然后全部人都在那里塞车以及插队，
我跟你讲，印度机场在进入机场大楼的时候
就要再检，就要先检查，
就要塞一次很没有意义的安检，
很多国家会有，就是他进那个门他就要先检查，你都还没有去 check in 他就要检查了，
对，而且他那个进那个门要出示那个你的行程表，班机还没有到的时候不能进去大楼，
为什么？因为他的机场太小吗？
我不知道，这是印度特有规定。我跟你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
你在某些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航线，你可能会遇到比较跟你平常熟知的状况或程序不一样。那也有可能是
新加坡，
马来西亚也是啊。
没有，新加坡最不一样。
它的不一样是
安检在登机门前，然后你一下飞机。会跟你那个出境的人混在一起，
就是很乱啊，然后你会误以为就不用了，这样
它是同一层各位朋友，然后你要上飞机前不可以去买星巴克，
因为在那边会被倒掉，
对啊可是你不是觉得那个在机场看到星巴克就想买吗？
把它喝完啊，
500cc
对，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
对，是新加坡机场比较特殊了，其他机场
好像没有遇过这件事，
我目前真的都没有那个遇到，
好，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机场因应自己国家的规定而有的不同的流程，
对，
那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会特别奇怪，譬如说液体类真的会特别奇怪，
那有些呢目前西雅图机场呢，也开始采取比较特殊的流程，
为什么？
他先领行李，再来过移民关，
为什么？他怕塞住是不是？
不是，他就是就只要一关，然后看完全部东西
啊就走了，
对，
节省人力
应该是这样子、
okay.
可是它是试办
啊，
对，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必须要搭配硬体上面的大改装
好 OK 所以我们讲的是整体世界所有状况，你入境这个国家以后你要做的事情啦，基本上都省不掉，
对，但是呢因为刚刚特别补充了一大堆，就是因为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外挂，
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某些国家的外挂你就避开那些国家，但如果你非去不可那就请
好
好的整理它，
还好了，就特殊外挂我们刚刚都讲了，
对、欸、其实我这样想起来欧洲真的是很简单的地方、欸、
怎么样，
因为你入境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没有讲出境
欧洲国家的出境吗？欧洲国家的入境会发生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前几集刚好在讲那个国际线转国内线，这个其实它会有一个中间你要入境那个国家然后再去转国内线的一些
问题，那是提领行李而已啦，
对，但是不同的区域的确会有一些的确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程序，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的 option 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我觉得那个就先不要讲好了，我觉得大家会乱掉，
经过我们讨论之后呢，我们刚刚又把一些怪瓜关掉了
特殊状况我觉得那个可以之后有其他的集数刚好有特别的案例可以分享的时候我们再来讲，
特殊状况需要那个直接用案例，
对，我觉得
我们要有提醒
提醒才能解题就对了，
对，因为 那些特殊案例都是因为特殊状况发生的。
对，我所以我希望这一集是用正常的一般旅客正常的程序的入境，
你没乱带东西。
对，然后你是就是你真的是纯观光旅游，因为我们还是以旅行这一件事情为主嘛。
观光旅游还是会乱买东西。
对，但你就不要超量嘛，然后你不要去踩那条线嘛。嗯，人家规定你只能带一百个，嗯，那你就硬要带120个、嗯，那当然会出事啊。
通常出事是500个。
对，没错，或者是你买太多，多到一个很容易被发现的状况。
对，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被发现哦 ，X 光一扫哦，就有几瓶都知道，好不好？
嗯，它其实是很透明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发现哦，嗯。之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讲酒，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那个松山机场以前没有在扫这个东西的。嗯哼。那不知道是因为那边只有专攻日本线，然后发现那边特别容易多带酒。因为你想那个桃机啊，日本线回来不会扫描 X 光机。嗯。但问题是在松山机场的时候就会额外要求你落地的时候
要再扫一次。
对。
哦，蛮特别的。
蛮特别吧。而且只要求扫你那个手提行李。
啊，还要再过进来的一次这样子。
对，手提行李啊，还有托运行李啊，看你总评数了。
好，希望我们这一集可以把整个 CIQS 的流程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触法就好了，你就人走过去，行李安全的过去就好。嗯，但是让你知道是因为其实当你旅行越多的时候，你越容易遇到这些事情，因为每一个国家卖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你想要从每一个国家带回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啊。
对，失控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然后譬如说我们社群里面常常就会有讲啊，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特别便宜啊，一定要带很多回来啊。
台湾都有吧。
对，通常啊你想要带很多回来的这种东西都会有规范。
不是，我觉得说齁，你不用带到很多，原因是大家好啦，都是想要说比如说亲朋好友一人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状况。
我们两个已经到了就是老到不用送亲朋好友东西。
不是，因为以我们出国密度来讲的话，我们会破产。
没错。
对呀、啊。
嗯，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当你久久出去一次，譬如说像以后国境开了，然后大家去日本一定会疯狂采买，是一定会发生的。
哦，我已经买完了。
但是其实现在
我有申报。因为我有那个转运仓在日本。
其实现在其实这些货运啊都很方便，嗯，那也真的差不了那两三块钱。
其实哈，真的从这个网络买回来就好，
就直接寄到你家，你又不用提，多好。
而且我买的东西都蛮重的哦。
对呀、啊，
你看这支麦克风就日本买过来的，嗯哼，便宜5000块。
没有，有的人不会啦。哦，重点是这样，有时候去了会失心疯，因为别人这样买，他就这样买了，他也不知道他买那么多干嘛。
没有，他看别人买了，就是以后要那个卖东西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人加买。
哎、欸，我告诉你，真的有些团会这样做。
是啊，嗯、然后
会安排那个装脚，
装脚加
买。对对对，然后就大家都会跟着买。
欸、真的有？
对啊。
嗯哼，这是一个好策略。
OK， 好了，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我们结尾用一个比较好笑的结果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不要触法，嗯，保护自己，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嗯，遵守这个规则就没错了。
就真的要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啦。嗯哼，不希望带个案底回家。
他很麻烦，我必须说他都会被记录在你的出入境记录里面。
对，你知道吗，害我打叉叉，在美国打叉叉打叉叉好久。
现在还会吗？
现在用 Global Entry 没有，不会打叉叉。
okay. 对，这个记录
为了要洗白会花很多。
所以你以前是黑的就对了。
我以前是黑的啊。 OK， 因为那个带狗那一只之后全部都黑的、啊。
哦，你不要帮自己留下这种记录，除非你打定此次以后不再出。
而且我那次还是有成功入境的状况下，我还不是被拒绝入境呢。你看这样子，只要被 log 一次，嗯，你就会进到那个灰名单。
而且你常常就会被怀疑。
对，
那你会很烦，这种常被怀疑都会很烦。
因为你看那电脑系统可以存多久嘛？嗯哼，尤其是美国人，那一定是存一辈子。
对，那这个其实这个也特别跟大家讲，如果你有要去美国的状况之下，它的、嗯。检查的程度又会更高一级。
英国呢？
英国还好、欸、
没有这种东西啊，
他只是问的比较多而已。
让我再去试一次，
他只是他的海关比较机车一点。
海关不是移民官？
哦，对，他的移民官比较机车一点，他会问很多、嗯、然后他会反复 AB 测试
啊，就怕你骗他嘛。
对，他会 AB 测试，然后他会用一些，因为英式英文毕竟还是没有美式英文那么容易理解，他就会用一些特别的单字来问你。 那有时候你如果遇到阿伯，
你听不懂真的不要乱回答。
对，那你就问他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嘛，嗯，直接问他就好。
对，海关跟移民官千万不用猜的，如果你不懂他语言，
那你也不要乱回答，你不懂你就跟他说你不懂，这样就好了。
嗯
嗯哼，
算是一个技巧啦，因为你宁可不要回答，
嗯，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他问你是什么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带武器，
嗯，有，那你就完蛋了，你真的就完蛋了，哦，
对，你就真的完蛋了。
这个不要乱说，因为他可能会测试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
嗯嗯，
然后你也不要仗势的自己长得很漂亮，
因为武器有不同的英文讲，
对，所以这个各种情境都有。那当然也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哪有英国哪有像你讲的这么难，的确也有很多人就安全进去了，
嗯，像我是现在美国入境也对我很简单的，因为我良民证交了嘛。
哦，这很重要哦。
对
对，那这通常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境不一样，嗯，那机车有机车的处理方法，但千万在这些执法单位之前都不可以说谎，
嗯，
也不可以骗他们，
嗯，骗他的话被打屁股，嗯，
打屁股就算了。你有不良记录的时候，对你未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嗯，好啦，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呢。一样呢，就是想要跟财务杰西大叔做互动的话，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或 IG 的粉丝团，然后也不要忘记这个的，不妨去小面帮忙五星安赞。
已经累了你，
已经累了。今天连录两集啊，好不好？很累。
谁叫你明天要出国？
对啊，要存档，我要记得把它 copy 到我的工作碟里。
然后你要去新加坡剪，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没有时间。
那何必呢？你只要 call 好就放好就好。
先带着，因为我不知道会在新加坡会发生什么事情嘛。
好，
要做好 UB 嘛，我们旅行都是要这样子，做好 Plan B 跟 Plan C。
OK， 祝你旅途愉快啊！
对，因为我很怕有台风。如果有台风来的话，被扰到就惨了，嗯，所以我有买表保险。
嗯哼，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杰西大叔，又开外挂
啊，
拜拜，下次见。
拜拜。